与神有约，作者安德烈·沃尔麦克，1968年3月23日。1968年3月23日的早上，对我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平常的礼拜六早晨。我那时18岁，离19岁只有1个多月。我未曾料到我的人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来我与神有约。18岁的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，生活很充实。我在上大学1年级，喜欢独来独往，畅想着未来。当时人们这辆车，人生这辆车并不由我来驾驶，我只是个乘客，不知道这辆车会把我送到哪里。我很小的时候就感到主对我的人生有个计划，是至于计划是什么我不知道。记得我5、6岁时，常在夜晚躺在后院里，看着繁星满天，想着自己会是哪一颗呢。我经常这样做，让妈妈也担心起来。她会问我，我在外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到底是在干什么？我也说不准，只是傻想，畅想着未来吧。但我的人生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基本上都被安排妥当了。我得走完这个阶段，再去想别的。所以我虽然相信主对我的人生有安排，但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事，也就没太放在心上。然而到了1967年，也就是我高中最后一年，学校安排了职业生涯会，会有一些嘉宾过来跟我们聊我们的未来。这可点燃了我的兴趣，我开始寻求神对我人生的旨意。我问过我教会里面很多人，怎样才能得知神的旨意，但他们所知的似乎不比我多多少。他们回答得很模糊，好比有人告诉你当合适的人出现，你就知道该给谁结婚了。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心里面好像有铃铛摇起，哨子响起，反正你自己会知道。但这样的答案满足不了我。就在高中最后一年，我开始从头到尾读圣经，我知道里面有我想要的答案。我还买了一套全5卷的马太亨利完整圣经注释来读，我会读到凌晨，从中寻索答案。1967年的圣诞假期，教会在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克洛夫特举办了一场退休会，在那里我听到一个人引用罗马书12章1到2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其中第二节最后一部分吸引到我，那就是我一直要找的，我就是想知道神对我人生的旨意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原来我要成为活祭并心意更新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于是我决定速成，通过密集默想这几节经文寻求神的指引。接下来的4个月，我读经祷告几乎都只围绕这两节经文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真正从圣经中得到启示。主让我看到他对我人生的职业，就使我成为活祭。至于他怎样使用我，关于我的职业不过是副产品。我也明白了，成为活祭不是一锤子买卖，凡有祭就必有死，而死的只能是我。至于怎样更新自己的心意，我并不全然明白，但知道这跟神的话语有关。于是我前所未有的专注在主和他的话语上，而这也为3月23日我跟神的约定埋下了伏笔。我想成为活祭，但无法靠自己做到，正如一只动物无法自献为祭，要靠别人。我可以自己爬到祭坛上，但还得有神的火降下把我焚烧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，等待着神帮助我成为活祭。那时的我是个很虔诚的教徒，关于主，我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听说，并照着我对他的认识来爱他。我8岁那一年的一个礼拜天，我所在的浸信会教会牧师讲了一场道，题为《地狱一游》。他帮我们带上一段幻想之旅，看看地狱都有什么人，很富有戏剧感。他说，地狱里面除了有盗贼和杀人犯，还有很多好人，他们生活也很端正，但他们得救的信心在于自己的良善，而在于耶稣。我整个人都为之震撼。我一直认为，只要我生活正派，主就会接纳我。现在有人告诉我，做个好人还不够，我还得重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那天上午我从教会回到家里就问爸爸，牧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向我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救恩，我便在我的房间与爸爸一同祷告，因而重生得救。赞美神，我的父母向我分享了耶稣的爱。当时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，但就在我祷告领受耶稣为我所预备的救恩那一刻，一种完全的平安降临在我身上。我心里知道，我已完全为神接纳了，我得到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平安，确信自己已经得到赦免。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的三年级班上，朋友们都看出我有所不同，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告诉他们我得救了。我记得他们取笑我说我傻，但我不在乎，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东西，我真的得救了。然后我开始上教会，我开始听说为了持续蒙神喜悦，我必须过圣洁的生活，好事要全做，坏事要全躲。我是全身心接纳这种教导，以至于我只想做人而忽略了自己本来是个人。教会让我做什么我便会做什么，一件都不少。虽然个性定向，但我青少年时每个礼拜四晚上都会去探访传福音，甚至还带头开展了逢周二晚的青少年探访。我很怕跟人说话，但更怕我若不传福音，主就不爱我，不答应我的祷告。我害怕主的弃绝更甚于人的拒绝，我就是这么逼着自己。我没说过一句骂人的话，没抽过一根烟，也没沾过一滴酒，甚至连咖啡我也没有尝过一口，并非因为我怕咖啡。圣经说，我们就算喝了什么致命的东西，也不会受到伤害，这是有经文根据的，马可福音16章18节。但只要我觉得能讨主喜悦，连口香糖我也可以不嚼，甚至只要有女生在场，我就不会去游泳，因为我的教会称之为男女毁誉，听上去比男女一起游泳更邪恶，我可不会做那样的事。虽然我还是妥协了几次，但事后心里难受不安。我自己从不说亵渎的话，但就算我听见，甚至只是在厕所间隔隔板上看见别人涂写的亵渎之言，我也会很自责。不是我写的，但看见别人写的，我也会内疚上好几天。对于这个世界以及他对我的沾染，我充满恐惧。我自己没打算做一个法利赛人，但我就这么成了一个宗教法利赛人。在我孩童时期，我爸爸一直生病，其实我两岁那一年他死过一次，但我们的浸信会教会彻夜为他举行祷告会，他在被推往太平间的路上又活过来了。然而他活是活着，却病恹恹的，做不了什么。他曾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董事长，他要在自己的办公室放一张躺椅，中午要休息一下才能挺过一整天。他也曾任我们那家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会主席，但最佳教会不讲神的医治，所以他对此没有信心。教会讲到的重点是救赎，而他们所定义的救赎只是最初重生的经历。他们每堂崇拜都讲这个内容，让我很小的时候便得救了。但在我的认知中，你蒙恩得救后就得靠好行为来维系与神的关系，所以我得救之后便停滞不前了。那时的我在生活中的表现好过我认识的所有人，我不是妄自尊大，而是实事求是。我跟我的哥哥姐姐在一个家，同一所教会长大，但家庭和信仰似乎没有像影响我那样影响他们。我全心全意想取悦神，但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耶稣做了什么，而是我自己做了什么。我11岁那年，爸爸的病情严重了，他住了几个礼拜的医院，我慢慢陪着他。我和哥哥有教会一对很好的老夫妇代为照顾，姐姐则在念大学，爸爸带着氧气罩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的，生怕我把感冒或者什么病传染给他。整整一个多月，父母都不在我身边。我祷告甚至进食，祈求爸爸得医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反正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但没有用。我踏入12岁的三个礼拜后，爸爸去世了。我还记得他丧礼的情形，600多人挤满了我们的教会。我听到人们说我爸爸多么伟大，从他们口中我听到了一个我前所未曾认识的爸爸，我颇受感触。我长大后还听到有些人说他是我们所认识最近浅的人，但对我而言，他只是我的爸爸，我非常想他。我坐在丧礼的第一排，看着爸爸的遗体躺着， 敞开的棺木中，牧师唱了爸爸生前最爱的赞美诗，你真伟大。我听着就觉得很讽刺，我们所有人都为我爸爸得医治而祷告，而他去世了。如果神真的那么伟大，为什么他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呢？我的牧师告诉我，爸爸离世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对我和我的家人呢？牧师还唱的那首歌时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很伟大，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认识吧，让我知道你对我人生的计划。那不过是一个12岁少年很朴素的祷告，但我认真的，我现在想醒主当时听见我的祷告了。我的生活继续下去，但爸爸离世了，为我平添了一份同龄朋友所没有的冷静。未免看来我还是老样子，但就算欢笑之间，我也总带着几分对于人生的严肃。朋友们纵情胡闹时，我会想到爸爸，意识到人生短暂，容不得荒席度过。我想活得有意义，不想只是寻欢作乐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成了我潜在的想法。但正如我前面提到，我的人生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都已经被安排好了，所以这想法也搁置了。大学一年级时，我上课只是为了把必修课尽快了结。关于人生的呼召，我还没得到主的指示，但罗马书12章这几节经文让我有了焦点。我要专心献上自己为活祭，无论活祭指什么，并更新自己的心意。对此我非常的十分的渴望能认识更多，找到神对我的旨意和计划。但怎么找时间呢？地点呢？直到1968年的3月23日，曾经一切只关乎我。我已经不太记得1968年3月23日的白天我做过什么，但那天晚上毕生难忘。晚上10点，我和朋友以及教会几名领袖一起参加每周祷告会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都会从10点一直祈祷到10点半。看得出我多虔诚了吧？我每周六晚，我都会约上追要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去祷告。我们不会去看电影，也不会跟大伙一起四处游荡，我们会去祷告。但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好，我们的祷告很肤浅。我差不多每次都会说一段最基本的祷告词，告诉主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多么的愧疚。我会忏悔，哪怕未必有具体哪件事需要忏悔。但我当时受到的教导时，无论我是否意识到犯罪就是我的常态，所以我会泛泛的认罪。若有人有需要，我也会为他们代祷，然后我们会求主复兴教会。我祷告通常不超过三分钟，我是听了别人的祷告就一样画葫芦，更像是走过场，更不是真正与主对话。我觉得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是给周围的人听，而不是给主听的。我不想在朋友面前表现得不够属灵。那个礼拜六晚上，就在我跟朋友们站着说笑时，我们的青年事工主任玛丽安·沃伦突然连伏于地祷告了起来。我们也就都跪下听着玛丽安向主倾诉心声。玛丽安不像我们那样祷告，她是在跟主单独聊天，她会中途停下倾听，然后又响应主对他说的话。他的祷告不是一段独白，而是一番真正的聊天。我一向很喜欢听玛丽安祷告，甚至会从中得到启发，但我一定要抢在他之前祷告，不然等到玛丽安祷告完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他的祷告除了方式是我从未试过的，更会长达20分钟甚至更久。那天晚上我没有跟玛丽安同心祷告，而是在想，等他祷告完，大家会怎么评价我的祷告呢？我没什么可以祷告的了，也肯定没办法像玛丽安那样祈祷，我会无地自容。我很生气，想着玛丽安怎么没有那么没有礼貌，不先弄我祷告。就在那时，神如期而至，不知怎的，我突然能用神的眼光看到那个体贴肉体的自己，就像有一块大幕掀开，让我头一次看见自己彻头彻尾的虚伪。我一直在作秀，祷告也是为了得到基督徒朋友们的接纳，一切都以我自己为中心，而不是主。我还看到，不仅是祷告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博取人的赞赏，而不是神的赞赏。我每天完成读经任务，只是为了每个礼拜天能得到表扬。每次读经任务， 完成每次的读经任务只是为了每个礼拜天能得到表扬，每次代表教会去探访都只是为了给人一个好的印象。牧师会让我站在会众前面，告诉大家我完成了多少次探访，带了多少人做罪人的祷告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人们留下好印象。主让我看见，我并不关心传福音的对象。他让我想起曾经多少次，我敲门探访时告诉我，祷告求他，别让屋子里有人，反正就算没人在家敲过门，也算我的功劳。房子里有人的话，我就会搬出一套备好的台词，问他们，何妨现在跟着我，念得救的祷告呢？很多人为了打发我，都会跟我一起祷告。很少人会心硬的直接说不。现在回想，人们肯定跟我祷告多半是因为我太紧张，可怜我。但多少人是真正的得救，真正用心的祷告呢？那我就不敢肯定了。其实那些人得救与否，我并不在乎。我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做的，而不是为他们。我逼着自己去探访，是为了得到教会的人的肯定。要是主回应了其中一两个祷告，那就更好了。总之这一切我都是为自己而做。我是个内向的人，很怕被拒绝，不敢正眼看着陌生人说话。我怕自己会说些或做些什么，坏了别人对我的印象，就干脆闭口不言。记得街上曾经有个人从我身边走过，向我说了声你好。我坐回车子里，直到那人已经离我两个街区远了，才回了一句你好。我渴望被人接纳，但觉得这完全取决于我的表现。所以我总是尽量表现得最好，但我总觉得做得还不够。我就像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，我一恐稍作停留就被跑步机甩到后面。这种心态也影响到我与主的关系。我虽已得救，但不相信主喜悦我。我相信他爱我，救我脱离地狱，但不觉得他喜欢我，因为我不喜欢自己，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全能的神又怎会喜欢我呢？于是我总想再努力一点，我做的都对，但动机全错。我成为了当代法利赛人，所做的一切只为博取赞赏。我外面看上去很好，但里面一塌糊涂。我人生头一回意识到这一点，这可不是谁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懂的，也不是哪次人生大挫败让我学到的，而是主直接启示我明白的，无以言表。那一刻我是怎么清楚地看到这一切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从未忘却。我一直跟人们比较，而保罗说这是不智慧的。林后十章十二节，跟别人比起来我确实很不错，但到头来还是被主拒绝的话，谁愿意当地狱里面最优秀的罪人呢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而当神真理的光照下来，我才看到与神相比的我。我或许得到了众人的赞誉，但神鉴察我的内心，知道我里面充满了自我。如今我明白，自以为意才是最大的罪。主斥责的并非妓女盗贼，主最严实鞭打的是那些外表虔诚自以为意的宗教人士。马太福音23章。我看到自己不敬不谦的同时，也看到了神的绝对纯洁、圣洁和荣耀。我不是肉眼看到，而是从心里清晰的看见。神以无以言表的方式向我启示了他自己。我知道我的肉体乏善可陈，一切骄傲也都抛到九霄云外。我披麻蒙灰的忏悔了。你可能很难相信，但那个周六晚上的祈祷会，我当真以为主会当场要了我的命。我看到自己多么有罪的那一刻，以为主也是头一回看到我的罪。我一直以来接受的宗教教义告诉我，神是个愤怒记仇严厉的公头，凡事苛求完美。还有人告诉我，是神夺走我爸爸生命的。主这次向我显示揭露我满身罪性，我很害怕他接下来要把我就地正罚。于是我不由得忏悔起来，为着主让我看见了自己所有的罪，为着自己的伪善而忏悔。只希望我要是真死了，还能上天堂而不用下地狱。正如我说，我真正干过的坏事没几件，但耶稣说，只要动了淫念，就是犯了奸淫罪。我的身体没犯过奸淫罪，但心里想过， 于是我在神面前也当着祷告会上众人的面大声忏悔了起来，甚至还说了几个名字。我没有实际杀过人，但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了人，犯了罪。于是我又为着一个个我记忆中恨过、嫉妒过、说过是非的人而忏悔。我祷告了足足一个半小时，把自己扒开里朝外的翻出来，不仅为自己做过的，甚至为自己会做的一切悉数认罪。我爬上祭坛要献上自己为活祭，罗马书12章1节，也不知道主会接纳我还是会拒绝我，反正我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放到祭坛上的。到最后我趴在地板上等着主回应，眼泪已经流成一洼，看到自己居然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，我十分震撼。但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是随后发生的事。本章完，一浪接一浪的爱。我当着教会领袖和朋友的面彻底坦白了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。我一直以来建立的名声算是毁于一旦了，但我人生头一回毫不在乎，只在乎主怎么看我。我告别了自我，也不再渴望别人的认可，现在只渴望得到主。我趴在地上，祷告会上所有人都十分错愕，跟我一样不知所措。我已经无可再倾诉，哭也哭无可哭，也再没什么可忏悔了。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毫无头绪。我就这么躺在那里，但就在我眼前的帐幕拉开，暴露出我的伪善和自义的同时，同样突如其来又妙不可言的是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神的爱向我盖过来。我以前也相信主爱我，但现在是真正感受到了潮水一般的爱，一浪接一浪盖过我。查尔斯·尼芬就形容过这样的经历，主没有杀死我，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弃绝我，相反我落入了神的爱中。我以前从不觉得能这样得到神的爱，他的爱让我无法招架。神就是爱，约一书四章八节，而我完全被他包裹着，沉浸在其中。我开始赞美感谢神，我也人生头一回知道，原来他对我的爱并不取决于我，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在那之前，要说我勉强感到过神对我满意，那都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。但由于我从未做过一件完美的事，我也从未感受过他完全的爱。把他对我的爱与我自己的好与坏挂钩，拦阻了我按照他亲自启示的方式去经历他。我一直悟性，神的爱需要赚取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就算做到最好，也达不到他的标准。赞美神，我现在明白，原来神给我的并非我所配的，关键不在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耶稣为我做了什么。我本不配神的爱，我越努力赚取他的爱，只会越堵住他爱的流淌。我人生第一次认识到，神对我的爱与我自己毫不相干，而是全关乎耶稣为我所做的。我感受到一种纯粹无条件的爱，无论我做任何事，都不会让神多爱或少爱我一点，他爱我，画壁。这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也仍在改变着我的人生，其影响从未停止，也将永无止境。那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我成了罗马书12章1节所说的活祭。我这样说，或许有些人会觉得狂妄，但事实的确如此，我自己是知道的。在这次经历之前，每逢我们举办奉献会，我就会向主忏悔并重生，重新献身。如果我有一个重新献身的计算器，这个计算器早就损耗掉了。我知道在信仰上还有更多的东西，而我以为要得着更多就得把自己重献给主，但后来我发现根本不存在重洗新献身一说。某物要是完全献上了，就不会被献下，除非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献上过。但我知道我是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申请上台向全教会发言，我从未这样做过，但前一天晚上的经历也是我未曾有过的。我对大家说，他们不会再看到我重献自己的生命给主了。我猜在场有些人不敢苟同，但我告诉他们， 我们毫无保留把自己献给主，献无可献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前一天晚上的经历，我就说我昨晚被圣灵充满了。你可以听到不少会众倒出了一口冷气。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犯了很可怕的罪，他们倒可能原谅我，但又说我被圣灵充满了，那就是近乎亵渎。保罗和彼得确实被圣灵充满过，但他们是圣经里的人物，这样的事今天不会再上演，再怎么也不会发生在安迪沃麦克身上。崇拜结束后，牧师还试着把我纠正过来，但为时已晚。我知道主爱我，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人能动摇我了。我当然知道我可以更有智慧地向牧师解释，但我只是一个18岁的孩子，心里向神火热着。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自己也不太知道，也说不清楚，我只知道自己不再一样了。那次祈祷会，我最好的朋友也在场，他也受感动的。那个礼拜六晚，我俩都彻夜无眠。事实上，随后那几个月里，我没有睡上一晚完整的觉，我太兴奋了。每次入睡无法超过一两个小时，也无法好好坐下吃一顿饭，我会随便抓点东西吃，饿不死自己就好了。主点燃了圣洁的火，燃烧着我这献烧的祭。虽说那周六晚与神相遇只是个起点，但那是多么荣耀的祭奠啊。如果在那之后我没有用神的话语更新心意，那次经历肯定无法支撑我这么多年。改变我一生的是神的话语，但那次与神相遇把我送上与主同行之路，在我心中点起一把火，燃烧至今。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神的爱如此真实可感，远超过我的想象。他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神原来可以这样爱我，但我并未从中得到足够的理解，让我的心持续火热。路加福音24章32节记载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心绪平复后，是神话语的真理让我心中的火持续燃烧。我鼓励你好好默想倔角圣马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两节经文，直至你能从中得到亮光启示。你的经历不会跟我的一样，但原理是相同的。无论你表现如何，神都完全的爱着你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恩典。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你，影响别人，但丝毫不影响神对你的爱。过圣洁的生活能让你更爱神，但不会让神更爱你。他爱你只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以及他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。如果你想在这一方面了解更多，鼓励你索取我有关灵魂体的教导。主就是通过这些概念让我明白我的经历，这当中的真理也成为我人生的根基。如果说那次与神相遇触动了我的感情，那么神话语的真理则让我得到了自由。罗马约翰福音8章32节，你也能从中得释放，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。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。神的话语应许我们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罗马书10章9到10节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罗马书10章13节，神出于自己的恩典已成就了一切，赐下了救恩，你只需要相信并接受。你可以开口祷告说，耶稣，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和救主，我心里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，凭着对你话语的信心，我此刻就接受你的救恩，感谢你救赎了我。八，在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他所应许的救恩就在你灵里成就了。如果你由衷的做了这个祷告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领受圣灵，你是天父的孩子，天父希望赐给你超自然的力量，祝你活出这全新的生命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11章10节13节，你只需要祈求相信，然后就必得着。祷告，天父，我承认我需要你的力量， 来活出这全新的生命，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，我此刻就凭信心领受圣灵，感谢你的洗礼，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。恭喜你，主应许过，凡凭着信心向他求的，他都会赐下圣灵。路加福音11章10节13节，如果你相信他的应许，神超自然的大能便充满你了。一些音节来自一种你不认识的语言，会从你口中往外涌出。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，当你凭信心放声把这些音节说出来，你就是在由内而外释放神的大能，在灵里造就自己。灵前14章4节，你能随时随地像这样用方言祈祷。当你祷告接受主和他的圣灵时，无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心里相信自己得着了，按照神话语的应许，你就已经得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者，就必得者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神永远尊荣自己的话语，相信他。如你需要我们为你单独祷告，不妨致电我们的帮助热线。如你已做了决志祷告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或接受了圣灵的洗礼，也可以致电我们，索取相应的免费资料。敬请联系我，让我知道你已做了决志祷告，接受了耶稣为你的救主，或已被圣灵充满。我愿与你一同欢庆，并帮助你更全面的认识你生命中已发生的改变。欢迎你进入全新的生命。